今天我的信息的主题是劝人与神和好哈啊，在开始之前呢，我请孔灵燕姊妹呢跟我们做一个见证。那她父亲接受了这个救恩，所以让我深受感动哈。所以我就请她来先做这么一个见证。
好，大家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令燕，我给大家今天分享一下给我爸传福音的见证。记得在我小时候，我们家有一个邻居老太太，每天都在骂大街，她已经骂了很多年了，人都怕她，也都不喜欢她。有一天她突然不骂了。别人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改变？一问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他去女儿家暂住，在那里信了耶稣，从此以后就再没听他骂过人。这件事给我爸的震撼很大，他说耶稣太神奇了，能信耶稣太好了。其实那时候神就已经把福音的种子种在我。我在2016年来到美国，找到棕榈滩华人教会。第二年，我受洗归主，在圣灵的感动和神的带领下，我决定给我爸传福音。当我问爸：“您还记得耶稣吗？你想去信耶稣吗？”我爸当时的回答没有我想象那么激动和迫切，只是平平淡淡说：“好呀。”但我的心是迫切的，不断为他，每天都在为他祷告。今年我爸去重庆居住了，有一天圣灵感动我，为啥不在那儿为我爸找教会？当时我有这个感动的时候，我就心里很激动，我就赶快给冯金师母和许师母打电话，让他们帮着给我爸在当地教会找认识人能带我爸去当地的教会。感谢主的恩赐，当地教会的弟兄就给我爸打电话带他去了。记得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。还下着雨，去的时候路上他很沮丧，但是敬拜完回来的时候，他心情360度的大转变。他那天个实际上是别人讲道的时候是说的方言，他听的不是太明白，但是他感觉心情就是很喜乐，在教会的那种美好的那种感觉，让他没有再沮丧了。他就盼望着下个星期再继续去敬拜。我知道这是神在他心里做的工。当我爸第二个星期去教会敬拜完回来以后，就赶紧给我打电话。他就给我讲，他说教会的人和其他的人不一样，他发现基督徒都很热情，都很喜乐，有爱心，又无私奉献。也有乐于助人的好品质。他说，虽然都是刚刚认识的，但交往起来都很亲切，都没有那种怕的感觉，也不怕被别人骗呀，不像以前那样跟陌生人打交道那种感觉。他很喜欢基督徒在一块儿聚会，他说跟他们在一块儿心情很好。听我爸给我说的这些感受，我就知道。这是神在他心里做的工，然后我就给他读了几段经文，加勒太书5章22到23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赐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15章9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我爸听了这些经节以后，就觉得和他心里的感受是一样的，他觉得太奇妙了。然后接下来每个星期他去教会敬拜完回来，都要跟我打电话，就有很多的问题，我都是以我的亲身经历给他讲的。当然，每个人和神的经历都是不同的，但每一次我跟他讲，都有讲不完的经历，因为我的亲身经历我都记得很历历在目，都很清楚。我爸听得也很入迷， 与他分享以后，我自己也觉得很奇妙，觉得哎呀，作为女儿竟然能和自己的爸爸这样交谈福音，就觉得这多么奇妙呀。他从一开始对圣经都不太懂，到现在才2个月的时间就能随口用圣经的话安慰我。比如有一次我说，爸，这么多年我都没陪在你身边照顾你，心里觉得很内疚，我就说等我回去了，我就天天陪着你，给你做你喜欢吃的东西，天天陪着你去转公园呀，锻炼身体啊。结果我爸一张口就说，神说了，孩子长大以后要离开父母的。我当时就觉得，哇，我爸太有福气了。天父的话就像磁铁一样吸到他的心里，其实他是很笨的，老是记不住事情，但是在这个圣经的话上面，他居然能这样，我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。他现在又问我，他说祷告是怎么祷告的，你能教教我吗？然后我就问他，你想祷告哪些事儿？他就告诉我，然后我就把他想祷告的事情写下来，然后微信发给他，他就天天早晚就按照我给他写的，他就在那祷告。他是跪在地上抱着圣经，教会给他发了一本圣经，他就天天按我的话那样学着去祷告。我就看我爸进展这么快，他也这么渴慕神的话，我就知道这是神在我爸身上彰显的爱，让我也非常的感动。现在我爸变化很大，他每个星期天的敬拜，星期三的小组查经，星期二的新生命学习班，他都按时去。他说神的话能让他想通以前很多的事情，也让他知道了很多道理。听神的话，他的心情很愉悦，人也变得柔和和聪明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固执认死理。我妈说我爸犟的时候十头牛都拉不回来，现在他不这样了。其实我后来跟他每次通话的时候，从他言语当中就能感觉出来他的变化，这都是神的奇妙作为。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我想我爸可能现在就这样，我爸现在就是盼着我妈和我的姐姐妹妹们都能听到神的话，也能变得像他那样脑瓜子里头透亮一些，能蒙受神的恩赐。其实这也是我的心愿，因为神的话能让人们思维改变，走神正义的道，能让人们互助互爱。如果人人都以神的话过生活，那往小了说就是家庭幸福和睦，要是往大了说的话就是国家和谐兴旺。其实这都不是最好，不是最长远的。如果人人都是基督徒的话，将来都能在永恒里和自己的亲人家人都能在天堂相见，这才是最最最好的。所以我就想告诉弟兄姐妹们，大家一定要迫切的传福音，给在有机会的时候能给自己最亲的家人朋友们给传福音，以后都能去天堂而不是去地狱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大家，我见证说完了。
谢谢令燕姊妹哈，她的这个见证呢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期刊上哈，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没有去读哈，她今天就没讲，那我们就体会得更深刻哈。然后我们看到有多么的美哈，一个新生的女儿跟一个新生的父亲，然后呢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，当我们谈论神的事情的时候哈，真是有说不完的事。那我们也看到刚开始我邀请的时候，他其实很紧张，他说我不能做见证，我一做见证我就很紧张，然后我到处痛哭流涕，我把场子给你砸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看他做的见证很好，我想也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何去向家人传福音哈。那圣经中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，然后他喜悦呢我们的全家都来到他的面前得救。所以我们祷告，我们期盼哈，我相信这个在另一个家庭里，在家族里哈，有更大的这个福音 的果子在这个家庭里会得或收获啊，这是一个蒙福的家庭。那我们继续为灵验的家庭和家族祷告。
谢谢张牧师。
嗯，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们也思考哈，看看这个福音灵验姊妹是怎么样的就传给他的父亲的哈，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。有时候我觉得这真是很难，但是哈啊，灵验姊妹有一颗愿意的心，然后呢，神又兴起环境，看着那个总吵架的邻居，神在使用哈，神使用那个邻居，然后神也使用灵验。如果灵验姊妹在这个时候不能恰当的跟父亲说的话哈，父亲也没有办法这个恰当的时候就去进入教会，所以神的时间总是很奇妙。嗯，我今天要给大家传讲的信息哈，就劝人与神和好，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。我先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那我们看到哈，保罗在这里哈又讲到这个职分，又将劝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那保罗为什么会谈到这里呢哈？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哈，如果你拿着圣经的话哈，或者你就听我讲，五章九节呢是讲了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然后如何才可以得主的喜悦呢？五章十五节讲到说，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刚才的诗歌哈，奉献你所有，那是什么样的含义？为主而活。但是怎么样为主而活呢？五章十七节讲到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这个新造的人怎么新呢？那这个新人要有怎么样的人生内容和使命呢？所以呢，保罗刚才我读的那节经文呢，也是上面的经文的一部分的，从一个角度解答这个新的人生使命是什么，如何达成主的喜悦，如何为主活。保罗就说到，就是神赐给我们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。所以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，保罗是这样的讲到的。那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哈，我前段时间的讲到中，保罗在前面一直谈论这个职分。那四章讲到呢，说第四章讲到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然后三章又讲到说，这样的是一个属灵的职事，让人得生命的职事，称义的职事，长存的职事，大有荣光的职事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职分，就是使人和睦的职分。今天我们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哈，表明我们自己已经与神和好了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劝人与神和好啊。另外就是刚信主，他就心里就想着，这个美的祝福我要带给我的父亲。那八福中就讲到哈，劝人和睦是八福之一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职分，自己蒙福，家人蒙福啊。我们先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哈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蒙了你的恩典，我们与你和好，所以我们星期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在你里边有平安，来这里来敬拜你。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求你圣灵来继续引领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当时怎样的人生，来为你而活，来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。圣灵来引领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那我们看哈，这个五章十九节讲到哈，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。那这样的一个和好的道理是怎么样的一个道理呢？啊，所以在这个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四节经文中哈，它有三项重要的事实啊。五章十节讲到哈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哈，这个事实是神主动要人与他和好。人和神的关系如果不是出现了问题的话哈，就不需要和好。事实上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哈，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糟糕啊。哥罗西书讲到哈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。以弗所书讲到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本为可怒之己之子。罗马书又讲到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。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刚才我给大家讲了，这都是圣经的经文哈，所以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多么严厉的经文。我们看到神的愤怒，人与神为敌，人类严重的得罪了神，所以神一定要实行惩罚。我们看看我们是如何得罪了他呢？他造了我们，生了人类，然后我们不认他，福音的好消息总是被人拒绝。哎，想想美国到处都有圣经，你送给人圣经，告诉他这是神的话，人们把它束之高阁，有时间再读吧。你去每一个 hotel 基本上很多的都会有放一本圣经，但是有多少人在认真读神的话呢？美国的福音广播电台到处都有，这真是一个蒙福的国家啊，教会也到处都是，人人都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一本圣经。你去每一个书店哈，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栏目，有很多的属灵的书籍，包括各式各样的圣经在那里边。没有人没有听见过耶稣，但是认真寻求神的，成为基督徒的又有多少呢？所以罗马书就讲到哈，在一章二十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人有个天上的神，却拒绝承认。那有些人哈，你是可以得罪的，有些人你万万得罪不起。想想哪些人你得罪不起哈？警察得罪不起，弟兄可能们心里都在说哈，老婆得罪不起。谁可以得罪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而可以置若罔闻呢？谁可以逃避他，也不顾他的审判？不与神和好的代价很大，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。但是我们要看到了哈，通常是地位低的向地位高的求和睦，没有权势的向有权势的求和睦，犯错的向没有犯错的求和解。但是这个反过来，神没有犯罪，他也不需要求着我们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但是他来找我们和好。我们有与神和好的迫切，但是神却迫切的来寻找我们，而整个人类呢，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。那实际上，人的罪已经让人成为一个废人，完全没有寻找神的能力。就像一个流浪在外的吸毒者，他已经没有办法自己来治愈自己，没有回头的能力。所以罗马书13章10至12节就讲到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想想哈，从前我们也是如此，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他来主动的找我们和好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际冲突都没有和好，似乎没有什么和好的必要。 因为和好呢就真的很难。想一想哈，你同谁发生了冲突然后没有和好？为什么没有和好？很多基督徒说我可以饶恕某人，但是神在这里说的不仅是饶恕，他要与你和好，恢复到以前他造你时的那个亲密的关系。所以这就是神的爱，他生了我们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他怜悯我们，来找这个悖逆的儿子罪人来和好，这就是神奇妙的恩典，这是和好的福音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哈，神主动的为人预备了可以跟他和好的救法。啊，通常我们同人冲突要和好吗？我们会说哈，你先改变，负伤这件事的代价，那我们再来和好，否则免谈。你要先做第一步，然后我看看你的表现如何，我可以再迈出和好的第二步。想想我们曾经是不是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这样想的，我们先要对方来承认错误。但是在和好的这件事上呢，神没有要求我们先做，神先迈出第一步，而且几乎做了全部，就像这个圣诞礼物送到你面前一样，这些都是在你我没有任何悔改之前。这个圣诞节啊，就是今年神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的重要的一环，神的儿子借着童女怀孕降生在这个世界上。夜晚安静的马槽并不是那么浪漫，带着马粪的臭味，最尊贵的王子却在人世间经历最卑微的降生。所以他来不是为着做王，而是预备遭受人类最痛苦的羞辱，就是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就是五章二十一节讲到的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耶稣成为所有人类的替罪羊。在罗马书哈一章二十一节讲到哈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罪哈，首先是人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，不以神为神。当人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，然后才可以开始出现各样的恶行，包括什么？包括没有男女的性别之分，包括改变婚姻，性别先混乱，婚姻不再是婚姻，否定神所设定的这个婚姻，男人和女人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然后才是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恶行。一章二十九节，人类这时候是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竞争、诡诈、毒恨，毁谤人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被虐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那想一想我自己哈，在没信主之前，这些都可以套在我的身上。没信主以前，我认为，这都很平常嘛，啊，这人类不都是这么生活吗？都是很平常的事情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都是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为什么呢？想想神是永恒永生，人拒绝神然后不要神，那也意味着人放弃了永生，进入了永远的灭亡。因为神拥有永恒，你拒绝了神，你就也放弃了永生，这合理吗？合乎神主权的理，但不合人的理。但不要忘了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拥有永生，有神才可以有永生。我觉得人和神的罪哈，也可以用换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来理解哈。 不以你天上的父亲为父亲。圣经说哈，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我们是被他所生的。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哈，不认你父母的罪将被如何处置呢哈？中国古代哈非常讲究孝敬孝，百善孝为先，强调子女和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。那1975年哈，就从在湖北出土了秦墓的这样的一个竹简，就是当时的这个法律条文记在竹简上，其中就有秦时的法律条文，其中记载哈，免老告人以不孝，夜杀。也就是说，一旦子女不孝，家长是可以申报官府，然后将子女送入监狱的。那汉武帝呢，对子女的不孝行为呢，是汉律的重点的打击对象，而且一旦告官呢，朝廷将严肃处理。比如说殴父、枭首、不孝、弃世、大逆不道、弃世等等。那我讲这个呢，主要来讲哈，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神。那当我们不认他的时候，如同我们不孝敬父母一样。你希望的神是个绝对公义的神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不公义的事情太多了，你希望神来伸张公义。那什么是公义呢？从公义的角度，就是有罪的一定要接受惩罚。但是呢，神没有让我们这个不孝的儿子去死，实际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主耶稣代替我们受死。那这个和好的代价大不大呢？够大了。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你我这个罪人献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常说的一个比喻是哈，神是这样一个爱的父亲，我们犯罪了，就是我们也是他的儿女哈，我们是人类，是他收养的，自己的儿女犯罪了，但是他没有刑罚他们，而是惩罚自己，因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也是神，所以他来惩罚自己。这是何等的一个爱的父亲。在旧约中哈，献祭的羔羊都是没有瑕疵的，能代替人的罪需要两个条件。那第一个人，他要是人才可以代表人的罪，并且呢，他必须是没有犯罪，没有瑕疵，但是人间找不到。这就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，成为人的原因，他成为圣洁的代罪羔羊，这是第一点哈。然后第二个条件，谁有这么大的魅力可以让神的愤怒熄灭呢？耶稣刚出来哎传道，然后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在马太福音记载哈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他的爱子耶稣有这个让父亲心意得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人类的悖逆触动神的愤怒，但是耶稣呢，把这个过程扭转过来，他顺服，让天父得喜悦，而成为所有人类这个被收养儿子的榜样。想想两个人的冲突哈，得罪人的一方逍遥自在，啥也不做，有理的一方呢，却已经为和好做下了所有的事情。所以圣经说，这些都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做成了，他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那当人承认自己的罪，接受这个和好的道理，承认神的儿子耶稣为你我所做的，神看着你我将不再是一个罪人，他看我们不再是仇敌，而是被一个被耶稣宝血洗干净的义人，他是通过耶稣来看我们，来接纳我们，他看我们将不是这样的一个他憎恶的罪人，而是如同他的爱子一样，他有爱怜温柔的目光在看着我们。所以这就是神奇妙的恩典，和好的消息，救赎的福音。神讲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我刚才所讲的哈，你都知道，并且你可能比我讲的还好，但是呢，我为什么要来再讲一遍呢？ 当我们向我们的亲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如何向他们讲吗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来思考，你也来操练，你想到有比我更好的办法，把这么大的恩典和好的福音可以讲给你的父母听。在见证当中，在小组当中，当见到陌生人的时候，你要常常的来操练你自己。那作为牧师哈，我在教会中可能很多时候打交道的是弟兄姐妹，那时间长了哈，我也忘了到底要怎么讲来更好。但是每一次见到福音朋友的时候，当我跟他讲的时候哈，那对我来说又一个新的挑战。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你，你要知道怎么样来把它讲出去。然后的第三点，我们要来看神主动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他的仆人们，然后差他们去劝人与神和好。我们再进一步的第三点，刚才讲到那个和好的道理是什么，现在讲和好道理他托付了给我们。那这个和好的道理简单的一句话就在五章十九节，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使人可以与神和好。所以在我们的传讲过程中，别忘了要讲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这个福音的核心，他是我们拯救的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。因为耶稣把这个神和人之间这个巨大的鸿沟的桥梁，沿着人的罪所造成的来架起来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坦然无惧。我们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，这是一份耶稣神送给我们的大礼。那这是一个围绕着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么一个中心，它不仅仅是解决人的精神解脱，也不只是让人的道德标准提高，它是我们人生最终并且唯一的解决方案。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哈，和好已经完成了，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。所以这个词哈，那里讲到哈，是用的简单过去分词，他已经做成了，除去了我们与他隔离的重大的障碍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，和好的过程尚未完成，因为人那一方的障碍还没有除去，人必须接受呼召与神和好，人也必须听到这个呼召。所以罗马书说，未曾听他怎能信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神主动发起和好，并且完成了所有和好的预备的工作，但是他还没有停下来，他差派我们去传讲这个和好的道理。神不仅主动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他也主动差派使者出去传扬这和好的福音。所以基于这三点，就是讲的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你就是那位职分的担当者，你就是那位使者，你就是受到这个托付。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三个关键用语。第一个是职分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在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和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呢，全用的是 the ministry。 在我刚刚服侍的时候，有人就问我 What's your ministry？ 我们会为你的 ministry 祷告。我的 ministry？ 我心里有点犯嘀咕，这好像有点大了，我没有做什么嘛，我就是稍微服侍了一些吗？但是这真是你的 ministry。 我觉得这个英文更把这个使命感放到你的身上，主把这个赐给你。我们会说这是教会的事工，这是教会的 ministry， 教会要来完成它。那我做不做 无关紧要。并且我们教会现在有两个全职牧师，然后呢又有秘书，然后还有这么多的长老执事，他们做就可以了。有一个从加州一个非常复兴的教会来到我们这里的一对夫妻，很久以前哈。那我们期望他带给我们新的激励但是很遗憾，他来到我们的教会水土不服，生出很多的不满意，那后来离开了哈。那我是这样想的哈，如果你隶属于那个教会，当你离开的时候哈，那个教会的复兴可能不是你的复兴，他隶属于一个加州非常复兴的教会，他来到我们这里，但是呢却没有把那里的生命和复兴带给我们，他在这里水土不服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有一个牧者这样讲到说哈，你就是教会。这是让你的思考的一个命题哈。如果是这样的，那个教会的复兴呢，也是你的复兴。你是这个职分的拥有者。如果你不担负这个职分的话，教会也不能完成这个使命。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，你就是教会，这是你的 ministry， 这是非常正确的说法。我们是谆谆的祭司，我们是站在神和人之间来担负这个和好的职分。特别是现在，当我们不能再回到 building 的那个建筑物里的时候，当你走到哪里，你的电话打到哪里，微信打到哪里，你不就是教会吗？神就是把这个事工来托付给你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词，托付哈。托付呢是在五章十六节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这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呢讲到是 entrusting to us， New King James Version 讲到是 be committed to us。在军队中委任高级将领还用的这个词叫 commission， 所以 commission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职位，是一个重要的职位。那你知道我们在当地的政府叫 city commission， commission 为什么用这个词呢？我想这是一个当地重要的核心的一个行政部门。案例的牧师通常也会怎么说呢？叫 commission 的 pastor。那个案例的时候呢，是一个荣耀的托，荣耀的仪式，然后这样的是一个委任，一个托付。那我们看这些词的话神给我们的就是，是神对我们隆重严肃的差派，委以重任。所以这是一个隆重的托付，严肃的托付。这个托付呢，你是要去交账的。这个交的账是什么呢？灵魂。在新约的基督徒呢，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被托付的管家，然后一生准备向神交账。那当然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在教会做个人这样的，有些看起来好像不是跟人直接打交道，但是教会所有的事工，我们每个人所有的传讲，最终都是要得着灵魂，拯救灵魂，然后要交出的账是要交出灵魂来。这个教会的每个灵魂，是我和教会的每一位长老执事要向神交的账。我要交的账是你们的灵魂，这对于我来说是让我恐惧战惊的，来承接这个圣旨。那你有你的账要交，神也有托付给你的灵魂，你的儿女、配偶、父母，包括你的同事，所有你可接触的人，都是神要你交账的灵魂。神会向我们讨账。你爱你的家人吗？是的，你肯定爱他们，但是你有深刻的思考一下吗？他的灵魂的未来与你有关。当有一天 你在天家，而他们在永远的火湖里边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在那里埋怨你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传讲这和好的道理？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福音给我好好讲一讲，迫切的讲一讲呢？这是个神给我们的隆重的托付，让我们轻忽不起。所以呢，圣经中讲的一个拉撒路的妇人，当他去到地狱中，然后有一个财主，他去到地狱中，然后看那个穷人，这个拉撒路在神的怀里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的痛苦，甚至他用神去打发人去向他的家人传福音，而那时候已经晚了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词是使者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已赋予我们奇妙的权利，把这荣耀的信息传给各地所有的人。他没有把这个神圣的任务赐予天使，而是赐予贫穷软弱的人，就是这个使者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天上至高之神的使者，这样的使者带着权柄和威严，对不？但是呢，使用的方法态度却令我们思考。两个国家开战哈，大国的使者到来，然后宣布战书说，赶紧投降，不要自找苦吃，这才符合大国的威严，对不？但是大国的使者来求和睦，神的使者来求和睦，自毁身段，用的是小国使者的方法，劝人和求人。但这就是神的心意，他求人，他去劝人与自己和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这个劝人和求人似乎是这个社会正在失去的很好的一个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居住的越来越远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隐私，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负责，你自己做决定，还没有人需要来劝你。小时候我们住一个大院哈，那一对夫妻吵架就会有人来劝你，那你有点什么事情想不开了，抑郁了，你的朋友会来劝你，你有很多钱，有人会来劝你跟他投资，那劝不动怎么办呢？我来求你好不好？我来请你吃顿饭，我来求你了，我喊着求你了，我反反复复的来求你，你还不听吗？我跪下来求你了。劝人和求人是市井生活常用的方法。我觉得在我小的时候，好像我就生活中普遍的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方式。但是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啊，那除非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好像很多的时候都是个人自扫门前雪，我们不需要来劝人。但是神对我们说，我们要这样传福音，让人与我们和好。当我们这样迫切去做的时候，人就知道你是真的。这就是你真实的生活，每天的生活，劝父母，劝妻子，劝丈夫，劝儿女，劝老年人和少年人，劝朋友。你的朋友或家人在走向一个自杀的道路，你不马上劝他吗？求他走回头的道路吗？你还说等我有时间有机会的，我再找你，我再来跟你讲。做生意的都比我们劝得勤，难道灵魂不比世上的生意更迫切吗？哥林多后书6:2讲到，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在这个困难当中，人他们更想认识神，但是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们呢？那就是我们，我们以我们的生命，以我们的迫切来劝他们与神和好。我们如果不劝他，我们这些蒙了恩典的人，如果不劝我们的最亲的人，你还指望有别人来劝他们吗？在福音中，神实际上是屈膝带泪恳求人与他和好，他伸出手来，已经达到你可以够到的位置，主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， 但是他不勉强你，他要你凭着信心来做这个决定，他要你自己来决定悔改，他要你放下背逆神的武器，停止固执的反抗，因为他要的是爱他的儿女，因着他的爱而痛悔，不是被压而屈服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一个国家的使者呢，靠着他自己，并不一定就能完成任务。但是呢，一个强大的国王的使者，即使在他的说服的能力有问题的时候，这个王就是他成功的保障。他只需要展现出王的真实，王的大能，他就可以来完成任务。因为他的实力就是他的王，我们的实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的使者。这个季节就是劝人与神和好的季节。那每一次过圣诞节啊，我感觉到非常多的平安，但是神借着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祷告信息，神迫切的让我们劝家人，劝我们的周围的人与他和好。因为呢，我们的父母已经一天天在衰老，他们走路不方便，话语也不清楚，甚至头脑也不清晰。如果我们在这时候再不迫切的祷告劝他们的话，那我们就真是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。所以我给大家的一个应用哈，为十个人祷告，每天花十分钟。为十个人祷告，你觉得这个数字太大了哈？但是你想想很，其实这个很容易，因为想想你的家人，很多人没信主，你其实不用算指头，你都可以找出十个人来在你的家族里，他们没有信主，你跟他们又很熟，为他们祷告。也许我们的祷告从来就没有超过五分钟，所以十分钟，十个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。为你周围的灵魂的祷告，朋友、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带来的这个福音朋友还没有信主的，然后找出时间来跟他们聊聊。难道圣诞节不是最好的传讲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吗？我们可能会吃闭门羹，但是我们持续不断的去劝他们，去求他们，他们就会感到这个福音的迫切。当他们生命的光景、神预备的环境到的时候，你就会结果子。比如说我在想，如果一个销售人员他在反反复复的上门劝说，原先有一个销售人员到我这劝说了几次，我就心动了，他们都可以成功，而你在圣灵的帮助下更会有灵魂的收割，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，因为这是神也已经托付给你。我们教会啊，还有一个座右铭哈，我今天就把它讲出来哈。杨道老也前段也经常讲哈，叫“天天读经，时时祷告，人人见证，全员侍奉”。这是你每天的生活，每天连接在神的话语上，得到他的喂养，你的灵里被更新，你有赞美，有力量，然后接着祷告，你有神把福音的迫切更加给你，但是你还不能停止这里，你必须去劝、去求，你要去做见证，你要像另一眼姊妹一样，跟你的父母去讲，跟你的儿女去讲，跟你的七大姑八大奶所有的亲戚去讲。每个人，神都托付了这样的一个职分，这是你的 ministry， 你就是教会，你是基督福音的使者。这个季节你有平安吗？当你欣赏圣诞节的彩灯，看到 baby Jesus 睡在马槽里，我们这一排旁边有差不多有三家都有这个 baby Jesus 的这个 彩灯在家门口哈、啊，每天晚上走过的时候，看到这个 BB 基斯子和玛利亚约瑟，然后天使在敬拜，心里满了平安。当我们相信基督，我们就与神和好了，然后我们就享受与神平安的关系，神就再也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也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会体验与神和好的平安喜乐，我们再也不是流浪在外的浪子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将走向哪里，我们不知道面对某一天，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，我们享受与他同在的平安，这意味着我们享受与自己关系的平安。这个世界最让我们不能平安的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看不惯的人其实最多的是自己，我们很多都是看不惯别人、啊、但是呢，那是因为我们看不惯自己，我们心里没有平安，我们不求，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本相接纳自己，我们不知自己的未来，我们也无力掌控和改变现在，我们充满了惊恐和压力。如果没有神，我不敢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，这个牧者的职分。但是当你与神和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造你的是独特的你，他接纳了你，你也可以放下自己，接纳你自己，照你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是他的爱子，他大有能力，你的未来在他手中。然后在这个季节，我们享受与人关系的平安。今年我们再一次体会了仇恨，无论是前段时间死在警察旗下的黑人，还是这次选举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仇恨之火可以迅速燎原。那我在家门口散步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牌子哈 ，Love Everyone, Vote。在这个政治的分歧和撕裂下哈，那很容易让人成为仇人。但是这样的有个小牌子，我想是基督徒放在你的说，爱每一个人，然后投票。没有同声和好，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和睦。如今我们从父的眼光，怜悯慈爱的看待每一个与我们不同、对立意见甚至仇恨的人。唯有天父的大爱可以化解冤仇，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可以享受与人关系的平安，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。那圣诞节很美啊，带给我们平安，因为我们同他有个和好的关系，他也叮嘱我们把这个同他的和好带给他人，这是我们一生的职分和托付。所以神的儿女，起来去吧，成为他的与人和睦的使者。最终我们将与这些与他和好的人，我们将一同承受他永恒和平的国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享受了你的恩典，所以我们有平安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教会是受了你的恩典，所以你的所有的儿女和百姓今天可以在这里，我们有平安在你的里边。主啊，你的灵也教导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平安不是只停留在我们跟你和好，我们如果不能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与你和好，我们还没有真正享受到这个平安。主啊，向我们托付交账的灵魂，主啊，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求告，主啊，你的圣灵来指引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季节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未来的一年当中，主啊，都让我们来传讲使人和睦的好消息。主啊，赞美你，主啊，以你废掉了冤仇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在你里边成为神的义，你的恩典何等浩大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